从九月份开始哈，就是下个礼拜开始，我想就进入讨论教牧书信啊。这个教牧书信就是啊，保罗在牧养当时的教会啊所写的信。我们从啊这样有系统的查经，我们第一次是查考《使徒行传》哈，教会怎么发展，圣公怎么传，怎么设立，福音怎么传啊。那接下去我们就是查考《路加福音》。那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人物啊，就是主耶稣啊。那现在我们要来查考这个教牧书信啊，就是教会应该怎么牧养，因为这个牧养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发现啊，引导人来信主不简单啊，但是信主以后受洗以后，要能够让他信仰能够留得住、长大会成熟，这也是不简单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教会里面受洗是有一些人到最后啊，那些人好像都不见了啊，那些不见的人也有人看过异象，也有得过圣灵，也有体验过神的恩典了，哦，所以这些教牧书信就是要帮助我们啊，来了解我们怎么样帮助别人啊信仰的成长。那简单用半个钟头啊，到五点半啊，我会准时结束。那提摩太前书哈，我们现在过来看哈，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一共有五章啊，那我们这一次大概是用一次用一章的圣经节啊来讨论啊。那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大家轮流念一遍哈，然后那主领的人简单的把我们这一章的这个重点大纲说明一下啊，然后用一些问题来引导讨论。那如果要讨论的时候遇到停顿了，没有人能够发言哈，那我们在这个主领的人再补充啊，所以最好就是用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啊。那为了让查经有更好的效果，所以读经啊变得很重要。那我们平常有在思想，有在读经，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心得可以感受啊。所以我们特别是负责主领的，我们对这一章的圣经要相当的熟悉哈。好。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哈，我们把它取一个主题，就是讲灵智啊。那第二章是灵力，因为第二章有两三个地方提到祷告。好，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是讲灵德啊，这个灵德就是讲教会领导人的属灵品格。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模范啊，主耶稣所要我们建设的一个生活形态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可以从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可以看出来。那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啊，就是在讲操练啊，属灵的操练啊。那我们用这个四个重点啊，来分作四次，我们在这个家庭查经哈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哈。好，第一章哈，我们现在进入第一章。我很简单的讲，那我们深入的话，我们再深入去查考哈。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哦。那他是在传道的末期写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保罗在讲他得胜的凯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那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啊。所以保罗在最后要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他工作已经快做完了，啊，因为把福音传到地极，已经传到罗马，那他在罗马神也给他一些机会，在那里传福音，啊，公开跟一些来的人啊传福音，所以他知道他工作快要完了，那他赶快就要栽培后继人，啊，就是提摩太，所以他的工作完了，啊，他离世了，这个后继人能够把他的工作接续下去。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哈，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啊，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第六哈，第一次讨论的第六，保罗教导提摩太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看第十八节啊，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 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个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十九节，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个保罗在指示提摩太啊，就是要让他能够接续保罗打美好的仗啊。这个打美好的仗就是能够把福音啊继续传扬下去，哦。所以这提摩太前后书就是要教导下一代的工人怎么样来接续上一代的工作。那我们在一二三四跟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我们发现啊，这些属灵的教导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装备。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人讲说啊，下一代来啊，一定圣工会比上一代更进步，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不一定是这样，除非下一代的人啊，比上一代的人有更好的属灵装备，我们才可以说啊，下一代工作可能会比上一代好，哦。虽然年轻人有很大的冲劲啊，年轻人有很大的理想、很大的热忱，啊，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属灵装备，哦，不一定年轻人会做比老年人好。但是我们并不是否定年轻人的重要，我们所强调的是有一天我们工作一定要交给他，但是啊，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教导啊，给他们装备啊，让他们工作接续下来的时候，啊，能够把工作做得好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代啊，如果他们很认真愿意学习，很认真愿意去追求属灵的赶进啊，我们就觉得很放心啊，这个工作交给他我们就放心。但是如果年轻的一代啊不愿意查考圣经，不愿意祷告，只要做圣工，这就很大的忧虑了啊。因为一个人不愿意学习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塑造自己的观念，用神的话来引导自己做事的一种原则啊，不愿意祷告，要去依靠神的能力啊，那光有热忱要做圣工，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要接替下一代的圣工之前哦啊，都需要经过一些属灵的装备啊，那才能够把工作做得比上一代更好。好，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一个哈，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讨论两代工人相处之道。啊，保罗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做使徒的，啊，所以他很清楚这是神呼召他的。啊，那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好像父亲对待儿子。那这个父亲对待儿子其实就讲很多了，所以下面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父亲对儿子讲的话啊。因此他在第五节里面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哦。这个命令啊可以讲做两方面，一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啊，我今天对你的吩咐其实都是出于爱，可能里面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责备，但是这是出于爱心的。那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也可以把它扩大来讲，就是神的命令啊，圣经里面的教训啊，到最后一个目的啊，就是要为着爱我们。那最后一个目的也是要装备我们懂得去爱神跟爱人啊，所以到最后一个总结点呢，就是爱啊。那这个两代之间的工人的相处啊，我想既然是父亲跟儿子啊，所以这两代之间应该就是啊很强烈有爱的关系啊在里面。因此这两代这个圣工的这个啊这种交接不是一种啊竞争啊，下一代跟上一代竞争，不是这样啊，好像接力赛这样一棒传给下一棒啊，这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他说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建立的这个关系啊，是因为信主才做我真儿子。然后提多书里面说是因为共信之道，所以我们教会会称作弟兄姐妹啊，我们跟一个信徒会很亲，一个最基本原因是因为他是信耶稣，我也是信耶稣，再来他所信的道理跟我信的道理也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彼此之间很亲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现在信仰开始转变了啊，我们所信的他不信，虽然他也信耶稣，马上你就会感觉到中间有一条有一个界限在里面，这真的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得到哦，一个人一旦共信之道改变了哦，那个关系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借着主耶稣把我们连在一起，也借着共信之道啊把我们连在一起啊。所以他说是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这是可以我们可以讨论的哈。第二点哈，律法的目的何在？与异端有什么不同啊？律法哈。 的目的，我们看第八节哈。我们知道律法原来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啊。那律法也是，命令总归就是爱嘛，也是从神来的，目的也就是爱以色列百姓。所以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哈，神要颁布给以色列百姓里面啊，都有先讲他的目的啊。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0章。19章啊，出埃及记19章。第五节哈，19章是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实在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神接纳以色列百姓啊，做他的子民，要做他的祭司，做他的国度。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实实在在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所以这个律法的目的啊，就是要训练以色列百姓啊，能够常常在神的道理之内啊，来维持他跟神很正常的关系啊。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申命记里面，摩西已经跟以色列百姓讲，他要死的时候说，我讲祝福跟咒诅的话都摆在你面前，你如果听从神的话，遵照他的命令去做，你就会受福；你如果离开神的话，不照神的话，你就会受咒诅。所以这个律法的目的啊，到最后就是要引导我们归向神，那使我们能够从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得到神的爱。有这个目的原来是好的。好，我们再看第一章哈，第八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为不法和不服、不虔诚、不罪犯罪、不圣洁、厌世俗的。所以律法本身虽然是一种约束，但是对义人来讲啊，有没有律法一样。比方说我们在freeway开车哈，如果你平常开车都是开50迈的，那这个freeway规定啊，不可以超过65迈，对你来讲根本就没有意义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开55迈。所以这个freeway规定65迈，是对那一些平常开车很快的人，对他是一种约束啊。跟这一样，如果平常啊一个人就很这就是一个义人哈，那这个律法设再多条，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杀人，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啊，因为他本身就不会去做啊。所以这个律法是好的啊，不是为义人设立，乃是为一些犯罪不法的人设立的。好，那与异端有什么不同？我讲律法跟异端有一个不同啊，就是它的归结目标不同啊。律法要带给人归向神的爱，但是异端会带给人离开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在这个地方。好，那第三点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大家可以分享，我刚刚已经提过的哈。现在再看第五节哈，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感觉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好，但是因为彼此相爱，所以关系就变得很亲近。那关系一亲近以后，问题就很多了，因为关系一亲近，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好像一个家人啊。那一个家人，我们讲话就觉得好像在家里面聊天，但是一聊出来以后，问题很多了。那为什么关系一亲近，问题会很多呢？我想这个就是爱从哪里来，这个爱的本质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照着圣经里面讲，这个爱啊，从那个心里面发出来，那个心如果是好的话，这个爱绝对是好的。好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绝对是好的，所以我们现在问题不只是在乎说弟兄姊妹有没有相爱，我们更深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爱是从什么样的心发出来的。那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的啊。第一个，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清洁的心呢，就是说动机很单纯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被爱的条件。我们在神面前看见我们没有被爱的条件，神还是爱我们。当神爱我们的时候，神也接纳我们的缺点，所以你受洗的时候你还是有一大堆缺点呢。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还是有一大堆缺点呢，神还是爱我们的，所以爱不是说有对方有什么条件 啊，所以这个动机是很单纯的啊，所以是从清洁的心。因此我们去爱别人啊，没有什么 hidden agenda， 没有隐藏的目的或在里面啊，没有，都没有，只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听到慕道者到我们教会里来慕道，说哦，觉得你们教会信徒爱人哦都没有什么目的，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评论。哦，我们爱人没有什么目的，就是为着他好，就这样而已。哦，我们不是爱人要去控制那一个人，为了爱人要从那个人得到好处，啊，所以这清洁的心，我觉得我常常在提到一个见证，我在非洲遇到了，我跟杨传道去，哎，奇怪，一个青年哦，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九三年了，每一天呢，这带了几条香蕉，一包花生给我们吃，那算起来那美金大概2毛钱。不是什么钱，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高的收入，很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杨传道先发现了，哎，这是很奇怪哦，每一天都有几条香蕉，一包花生。他说吃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那个青年就来了，他说哦，他说这里这个用过的牛仔裤啊很好卖，我们能不能从美国寄一些给他们？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如果给你，别人说那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哦，那我哪里去拿那些牛仔裤呢？我们是来传道理的。哦，那我们就跟他拒绝。那一拒绝以后，第二天就没有香蕉了，没有花生了。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那个香蕉、那个花生是爱不错，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在里面啊。哦，所以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出来哈，动机很纯洁啊。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哦，所以我们教会你看到，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跟着传福音，真的很感动人啊。啊，牺牲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力量去载他，再载他回去，没有什么目的啊。就是神的爱在感动我们啊，这个就是对的哈。那第二个哈是从无愧的良心啊，什么时候人的良心会开始有亏欠？你要从亚当跟夏娃的例子来讲，什么时候人的良心开始有亏欠？当神在伊甸园行走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不敢出来见他，这个就是良心有亏欠。那为什么不敢出来见他？因为夏娃先吃善恶果。啊，吃了以后大概很好吃，就拿给亚当吃，所以夏娃一定很爱亚当，这个这么好吃哦，我也给你吃了。哦，但是当这个爱把善恶果拿给亚当吃，这已经违背神的命令了，使他在良心上已经不安了。哦，所以这个讲好说，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跟别人相爱，这不错，但是一定要守住神的道理、神的诫命跟圣灵的感动，这样我们才不会良心不安。那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跟一个人很亲近，没有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但是要以神的话做标准啊。那如果我们跟一个人很亲近，我们把什么别人的秘密都抖出来啊，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希望这一个人也能够去爱他、帮助他或为他祷告。如果出于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着说我们什么都好随便聊天啊、聊一聊后啊，那迟早会发生问题。等一下这两个稍微有一谋杀，他就告诉他，也告诉跟你这样讲，他也跟你这样讲，一群人全部都扯上去了。哦，所以爱你可以无所不谈，但是有一个界限，就是神的道，我们这样谈是不是已经越过了界限？所以这个叫从无愧的良心啊，在神面前良心有没有亏欠啊。那再来就是无畏的信心啊。那这个无畏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讲，你如果把这个一瓶水给小孩子喝，我说你不能不得赏赐。小孩子第一个他没有利用的价值，第二个他也不懂得回报。哦，那你会把一杯水给小孩子吃，就纯粹出于信心了。哦，所以我们要爱一个人哈，到最后出于信心，就是说，哦，完全就是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合于神的命令啊，会从神得赏赐，没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的外貌都拿掉啊，把他的钱财、学识、地位都拿掉。然后你还会去爱他，我想这个就是出于信心的。但是一个人这个外貌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的态度啊。那所以信心就是不看外貌，只看这一个人，然后我们去爱他啊。所以这个命令的总归哈，这是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信心生出来的。好，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体验啊。第五，保罗一生对神的恩典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啊？这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14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哈，啊，保罗对神的恩典最深的就是他的罪，他罪非常的深，啊，是罪魁，但是神对他有诸般的忍耐，赦免他， 那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这是神的恩典，不但赦免他，而且拣选他做使徒，啊，所以我们再看保罗对神的恩典的感受，不是物质的层面，啊，已经超越物质的层面，深入到啊灵界里面去认识，啊，好，第二章，啊，在第一章里面哈，十五节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一句话哈，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找找看哈，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里面大概出现五次。好，这一句话是十分可佩服的。英文怎么翻？我看你看忘记了啊。十五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英文怎么翻？啊，第一章十五节，对，啊，
第一章十五节，
哎 ，trustworthy 哈，呀，呀 ，a saying 啊 ，is a trustworthy saying 哈 ，trustworthy 这句话一共出现五次，很有意思，我们大家可以抄抄看啊。提摩太前书跟后书还有提多书，好，我们进入第二章哈。啊，第二章哈，再讲啊灵力哈，就是讲祷告。那这里祷告哈，第一个他讲公众的这聚会生活，那第二个讲家庭生活，第一节到第八节。哦，我劝你第一要在万人恳求祷告啊，代求祝谢君王在位，应该如此哈，要为万人祷告。使我们可以正前端正平安无日的度日，啊，这是在神面前可蒙悦纳的，啊，所以保罗要我们祷告的范围很广阔，啊。第四节哈，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那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哈，主耶稣如何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啊启示？有什么意义？啊，那第三。请讨论祷告的态度啊，啊，第二章的第八节哈，啊，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是要随处祷告，然后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啊，然后祷告必须是无愤怒无争论啊，这样来祷告哈，我们是可以再讨论哈。那第四啊，敬神的女人和合宜的装饰是什么？这才称与敬畏神的女人相宜啊！第十节的最后一句啊，所以从提摩太前书再跟彼得前后书，他们都被圣灵感动啊，这样写出来，我们发现这个敬虔的女人哈，当然这也可以讲到男人都一样哈，以廉洁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啊，他前面特别讲廉耻啊，然后以正派的衣裳，这个廉耻就是指着内心的。那正派的衣裳是指的外在的，啊，所以这个外在的衣裳常常是内心的一种显露，是一种显露，啊，因此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什么叫做正派？你自己会感觉到，神的灵会感动你，啊，所以我们知道，好像我们弟兄有教会里很少看到头发留得很长的。我以前学校那会也发现青年头发留得很长，哎，等到他得到圣灵啊，被圣灵充满了，那自己头脑就把它剪短，也没有人叫他剪了，啊，哦，所以这个神的灵感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正派，好，哦，啊，所以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啊，不暴露的或者不透明的哦，这些啊原则来做穿着啊，特别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圣经没有明讲是什么，但是啊，也给我们一个原则哈，啊。然后，只要与善行，这才自称敬神的女人相宜。你将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啊。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用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在神面前哈，啊，极为宝贵的装饰是沉静、温柔、顺服、安静，啊，这是啊非常值得神所纪念的哈。啊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哈，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啊。 为什么？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不是女人比较卑微卑贱，男人比较尊贵，不是这样。好像婚姻一样，这是一个次序啊，一个次序啊。那也要维持这个次序的原因，是因为亚当先造，那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哦。那第二个啊，是夏娃先犯罪，亚当啊不是亚当先犯罪，所以为着这个原因，所以应该有一个次序啊。那这个女人不许讲道，但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女先知啊，哦啊，百基拉跟雅基拉哦，贝塞的哈，而且这个太太也放在前面啊，哦，所以可见哦，这个所谓不许女人讲道哦，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不要在讲台上用教训人的方式啊去讲话。但是如果他是分享神的恩典、传福音，应该也是可以的啊，不可以带有权柄在教训男人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十五节哈。然后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有两个解释哈。第一个解释，这个生产是指着主耶稣被生在地上，啊，女人因为先犯罪，啊，而且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啊，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啊，产生在这个地上。那要因为主耶稣被生在这个地上，我们啊常存信心、爱心啊，哦，存信心就是啊对主耶稣的信心、爱主的心，又是圣洁，然后我们很靠近神。那会因为主耶稣被生在这个地上啊，他就是中保啊，使我们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问题、痛苦当中得救，啊，所以这个生产第一个生产就是指着主耶稣啊被生在地上，我们对他的信心、爱心、圣洁。可以帮助我们从问题得救，得救在乎归回，得救在乎安息吧，就是归回向主耶稣啊。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生产也可以指着他个人的生产啊，一个人敬畏神啊，常常亲近神啊，多得神的恩典，所以在他个人生长上啊，能够更加顺利，蒙神祝福。那这个我们在教会见证也听过很多啊，这是第二次的讨论哈。那我们可以深入来加上一些生活的体验。好，我们再进入第三。啊，第三是灵德。那虽然我们第三是在讲做监督，监督就是长老做执事啊，但是我们家庭聚会我们在讨论，我们不是要用这个标准啊去判断我们现在的圣职人员啊、传道人、长老、执事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是，既然这些监督执事是教会的这个带领人哈。啊那是服侍神的，十分很尊贵，所以神要叫他们达到的那种属灵的标准，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啊，哦，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啊，教会的职务人员的职啊，教会职务人员的职务有什么不同啊？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这个职务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大家讨论可以认识一下啊，是不是地位的高低或者职分有什么不同？神的工人所应该有的灵修是什么？第三个，神的工人的家庭与服侍神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看这个做监督的跟做执事的，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圣经所强调的就是修身齐家，再来是治国。修身就是个人本身的，那齐家就是要重视家庭的管理，那再来才是达到教会，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哦。我们每一个人要达到神给我们那个目标，从自我灵修开始，来带领我们自己的家庭，再来参与教会的圣工。好，那为什么带领家庭这么重要？我们看第四节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庭，使儿女繁殖端庄顺服。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再看十二节，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啊。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啊，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理上大有胆量哦，因为家庭就是一个小教会啊，所以这个家庭啊管理好哦，做一个模范，然后进入教会里面来服侍神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榜样啊，不只是特定对某一些人的榜样啊，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好，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灵性上不断在进步，我想我们教会里面的案例，圣职人员，因为可以找到很多的人， 而其实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负责人，他这个职分在使徒教会里面呢，就是执事的职分啊。所以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战功，职分就是长老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说我想要做长老，照圣经看起来这是羡慕善功的。好，那为什么说这不是自高自大，是羡慕善功呢？第一个，这个标准很高啊，所以你如果真的很羡慕，你要一直去努力啊，就灵性上一直去追求去进步。第二个，责任很重啊，所以这个提摩彼得后书里面他在讲啊，哦，这个将来大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要得到赏赐，因为这个责任真的很重。所以他的条件要求很高，你要很努力才能够达到那个条件，将来赏赐又很大。因为这个条件之下，所以羡慕监督这是啊，这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是羡慕善功，这不只是空的头衔而已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实质的东西啊。好，那第三章的第六节哈，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里面。这个初入教，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三年。信主三年以内不可以当教会负责人或宗教教育的教员啊。那当然这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哦，要经过一段时间看才知道他的信仰是不是很实在啊。所以我们教会有信刚刚信主的时候看异象啊，看到天国做异梦啊，体验到神的恩典，不到三年教会不见了啊。所以这个要经过一段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要经过考验。所以第十节哈，啊，说这等人要说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啊，说我们不只是执事的，我们教会的圣工都这样。哦，要接受考验，就是说，啊，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你要人跟人之间常常会有接触，还有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在这些考验当中啊，看啊，我们一个人这个灵性到底啊，到底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个初入教不可以做监督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要接受考验，啊，而且，啊，恐怕他至高大志的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面，啊，啊，第五个哈，从监律执事的资格讨论神要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啊，所以我们重复的强调哈，我们在讨论这个不是我们检讨现在的人，我们是要做我们个人的努力目标，啊，第六，啊，为何信耶稣与加入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啊，第三章的十五节，啊。为什么信耶稣不够还要再选教会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信耶稣就好了，什么教会都可以，跑来跑去好像这个去买菜一下一下 ShopRite 一下这个一下买那个一下到处跑，但是从圣经看起来一定要加入一个教会啊，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啊，永生神的教会啊，神的家，所以这个加入教会就是要承担工作，因为你不可以回家到家都不做工啊，哦，要倒垃圾啊，帮吸地板啊，再会帮洗碗啊，所以我们墓道的时候不需要做圣工，一旦洗礼加入教会就要做圣工，因为你已经进入神的家了，哦 ，OK， 这第二个啊，那当然第二个教会是神永生神的教会哈，哦，然后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在扶持不同的真理，所以不同的教会在讲不同的真理啊，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安息日，这个不可能教会解释都不一样，而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得救的要道，哦，所以这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真理，哎，引导的方向就不一样，所以我们除了信耶稣，应该要加入一个教会，就是圣经里面基督的身体，啊，这就是真教会，啊，那第七点哈。请分享您对敬虔的奥秘的认识。第三章十六节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敬虔就是属神的意思啊，无人不以为然啊，就你如果被圣灵感动，你都会，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讲哈，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这是一奥秘啊，所以好多人不知道，连法利赛人也没有办法知道，主耶稣就是神成为人啊，那被圣灵称义，这个被圣灵称义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啊，能够赢过魔鬼的试探，不犯罪，称义就是不犯罪啊，所以主耶稣活了33年，到最后要像一头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啊，被献给神。那逾越节的羔羊要献礼前啊，都要去检查没有残疾，一岁的羔羊才可以献，为最完全的羔羊。所以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要先经过检查。那检查是什么？比拉多来检查啊，然后文士祭司长来检查，啊，大祭司来检查，啊，好多人跟他检查，啊， 一个一个检查，一关一关过，过到最后他没有罪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被圣灵称义，这是一种奥秘，带有肉体，但是活了33年不会犯罪，这是奥秘啊、哦，敬虔的奥秘，就是因为从圣灵来的啊、哦。被天使看见啊、哦，主耶稣复活啊，被天使看见啊、哦、啊，这也是一个奥秘，怎么人死了以后能够再复活呢？啊、哦，被传于外邦啊，他一个没有加行美容的人，是一个啊。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的人，但是他死了以后竟然能够被传到外邦，这是奥秘啊、哦！那奥秘的答案是什么？他就是神了啊、哦！被世人信服啊、哦！为什么主耶稣今天会全世界1/4的人信服他呢？这是奥秘。最后被接在荣耀里面，他升到天上去啊、哦！这是奥秘，所以敬虔的奥秘啊，我们大家可以深入的讨论。好，第四章啊、哦，第四章呢，一共15节哈。哦，保罗时代的这个鬼魔的道理哈，就是第一节哈，引诱那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对现代人有何意义？好，我们仔细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把它连到现在来想就知道了哈。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禁止嫁娶说不可以嫁，不可以娶哦。所以你如果要服侍神，你终身不可以结婚，女的也不可以结婚啊。可是你要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啊，你有恩赐你就。你可以不结婚，但是你没有恩赐你就结婚了，这是好的啊、哦。所以啊，一定要不可以结婚才能服侍神，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啊，这是鬼魔的道理啊。禁戒食物啊，神所赐的都是好的啊，感谢领受就可以了啊。所以不是说你不吃哪一个东西你就特别敬虔，只有拜偶像的跟血我们不吃啊，吃其他都可以吃啊啊。所以不会因为啊不吃什么得什么食物就让我们在神面前更敬虔了。啊，吃斋等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啊，啊，那我们可以讨论哈。好，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哎呀，因为第八节哈，啊，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哈，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首先我们要先想敬虔是什么啊？那我们如果要想敬虔是什么，我们就要回到雅各书第一章的最后两节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可以回到那两节去看，然后我们再来讲。啊，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啊、哦？那敬虔的操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啊、哦？第八节哈、哦，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啊、哦。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请我们详细把它列出来哈、哦。这个敬虔哈、哦，在今生有什么好处？因为敬虔讲到最后，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最后就是讲三件事情了：勒住舌头，然后不沾染世俗，然后要爱别人。敬虔操练自己就这三件事情，好，那有今生的好处，那我们就来讨论了。这三个有什么今生好处？我们爱别人有什么好处？哦，不沾染世俗有什么好处？哦，然后勒住舌头有什么好处？啊，还有来世的应许，那这个敬虔来世又有什么应许？哦，这个我们啊可以深入来讨论哈、哦。第三点哈、哦，如何叫人不小看我们年轻？第4章11节哈。哦，这事你要吩咐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那时候提摩太还很年轻啊。那年轻你讲话人就不会尊重啊，哦，所以特别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啊、哦，那要怎么样人呢才不会看你年轻啊？啊，虽然年纪轻轻会人会尊重啊、哦。那讲到最后哦，就是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到最后啊，怎么样让人能够尊重呢？就是要在灵性上让人看出有长进，啊，所谓有长进就是有基督的样式，啊，那一个敬畏神的人看到一个人啊身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人一定啊会，哦，我想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尊敬这种人，啊，因为他是敬畏神，哦，所以这讲不要叫人小看年轻哈。那下面提到5个哈，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就是有榜样。啊，所以有榜样就是啊，走在前面，啊，各方面都是走在前面有榜样，啊，那人没有话可讲了，但人就会尊重，啊，所以提摩太虽然很年轻，保罗说你要啊要看出有长进来，要做榜样，那别人就不会看清你，就会尊重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不被尊重了，我想不必去检讨那个人为什么不尊重我。哦，我想如果我们觉得哈、哦、我们没有被尊重，我想我们需要很坦白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灵性上有长进，我们是不是在生活有榜样，不然为什么别人没有尊重我们，哦， 这样大概比较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好，第四章的十六节，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如何谨慎自己与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到底是在讲什么？好，那谨慎自己的教训又是在讲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来提哦，有，你看，神所用的这些君王、先知、后代的后面的使徒，包括主耶稣身旁的人，有几个人被打倒啊？包括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好，那我们就我们一去查考，把它列出来，你就发现说，我们也可能啊会被打倒，所以要谨慎自己。圣工作是很重要，但是自己要很谨慎，然后谨慎自己的教训。因为这个我们的教训就是道路，引导人通往神那个道路，这样救又能够这样行，又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你听你的人。谨慎自己能够救自己啊，谨慎自己的教训能救那听见我们的人啊，那目的何在？就这样哈。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信徒大会，我们就这一章就是我未来四次的讨论方向愿主耶稣带领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这次信徒大会这叫一个信徒里面讲说，我们开到最后里面都充满着笑声所以可见说这个神的灵在感动我们我们大家开完大家都很喜乐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一直在进步愿主耶稣再继续带领我们那我们教会圣工要发展一定要祷告，说我们每一区我们每一次家庭聚会那个讨论可以短一点，我们聚会大概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半钟头，从唱诗读经然后再讨论大概不要超过一个钟头，最多不要超过70分钟，那最后留15分钟来祷告，多多祷告神在感动我们因为我们圣工才能够推得动那我们每一区我们那一区如果有生病我病痛的我们那一区的信徒最好能够多多去探望他们代表我们教会去探望他们，因为教会太多人我们就要分区来做牧养工作还有我们那一区如果有慕道朋友我们来计划一下怎么样去做跟进的工作。